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7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会真修，践行救度众生的使命》，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子书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日。我今年64岁，过去是一名小学教师，因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和先天性心脏病，在不到40岁时就办理了病退。同年去书店购书时，因缘所至遇宝书《法轮功》，翻开此书就倍感亲切，迅速浏览目录，十分惊喜。我如获至宝，双手捧着宝书回到家中。回家后既急不可待，又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拜读，用了一宿的时间学习了一遍，照着书上的图解把5套功法全部学会。不知不觉中，黑夜早已褪去，一轮朝霞正冉冉升起，透过薄薄的窗纱映射到我脚下的地板上。此时我的心情就如同这清晨的景色，美不胜收。索性练起第5套功法神通加持法，连散盘都盘不上的我只好坐在椅子上。片刻功夫就看到一团一团的黑气从我的前胸出去。我知道我的天目被师尊打开了，是师尊在给我净化身体，而我只看了一遍法轮功。从得到这本宝书到现在还不到20小时。我想起师尊在书中说的，你一上来直接就在高层次上修炼，选自转法轮。真是佛法啊，法力无边，师尊所言掷地有声，字字真金。一宿没睡的我倦意全无，精神饱满，精力充沛。我知道我得到了真法，我从此有了方向，跟随师尊修炼大法，走返本归真之路。我的人生从此沐浴在浩荡佛恩之中。修炼大法不到半年时，在一次抱轮中就看到从我的身体出去一个黑色的业力人，几秒钟之后化掉了，接着就有了宿命通功能，知道了过去很多事中的经历以及与师尊的几世缘分，明白了并非人死如灯灭，人更不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，明白了人的元神是不死的。在修炼中，随着心性的提高，境界的升华，进一步印证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言，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。明白了大法是佛法修炼，并非普通的气功。修�炼至今已有25个年头，每一次的心性考验都离不开师尊的鼓励与点悟，每一次的心性提高都渗透着师尊的慈悲保护。想说的话，想写的事太多太多，我只选取近几年与 M 同修相互配合共同走过的一段修炼历程中的几个片段， 如有不妥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归正。2016年初春时的一天， M 同修来我家，他和我一样都是做资料的，坐下就跟我说，过去我们被迫害，都是因为我们不会修，不会向内找。我当时正在做资料，听了他的话，我嘴上没说什么，可心里却不服。我心想，我怎么可能不会修呢？从得法，我就全身心的投入，我时刻按照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讲的，学法得法，比学比修，事事对照，做道是修。从99年开始，我除了做资料外，还兼做我市的协调工作，仅进京证实法，就在我市及周边地区开了无数次的法会和大小交流会。为了做到资料点遍地开花，又在市区及周边建了很多资料点，从打印机、电脑到耗材，都是一步到位送给同修。从做资料到发资料，从学法、练功，包括发正念等方方面面，我敢说我都做到之最。抄写转法轮，仅2013年我就抄了四遍，而且是在不耽误其他正实法项目的情况下。说我不会修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被迫害是因为邪恶它就是邪。就如师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就像那毒药，它就是毒药，你让它不毒，它做不到。绝不是我不会修的问题。第一次向内找的交流，就在我强大的自我中看似毫无声息，在另外空间实则激烈交锋中结束。几天之后， M 同修又来了，和我讲了与上次同样的话。我的思想并没有改变，同样是我能我罪。第三次M 同修不厌其烦地讲的还是同样的话，几乎一字不差照搬过来。我虽然同样没说什么，但我的思绪中没有了我能我罪。20多年来，真的没有一个同修能如此这般不厌其烦。我想起过去有一位协调同修曾说我，你就是大姐大，谁敢说你？想起这些，我对 M 同修能在我无声的抗拒中依旧坚持， M 同修的忍耐、度量， M 同修的微笑与坦然，已经让我肃然起敬。这是我修炼大法之后第一次把心放低。 M 同修走后，我走到另一房间，来到师尊的法相面前，对师尊说，师父，看来弟子是真的不会修，不然同修怎么能三番两次地跟我说同样的话呢？望着师尊的法相，我的心寂静下来。师尊的目光慈祥中带着威严，我静静地感受着师尊目光的洗涤，自我膨胀的心绪瞬间化去。我一下明白了，我说，师尊，是您安排 M 同修来帮助我。师尊，您知道我的心，您知道弟子想真修，想做真修弟子，可弟子又不会修，是师尊您为弟子不悟而着急。弟子自始至终都停留在做事上，把做事的多少当成精进与否。师尊，弟子知道错了，我会即刻改过。在师尊的佛光照耀下，我想起了师尊在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中的谆谆教诲。有问题向内找，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。 泪水润湿了我的双眼，是感激，是愧疚，感激师尊的挽救，使我从自我中跳出，愧疚自己学法而不得法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，向内去修，向内去找，没有向外去找的。我虽然能背下来，却不得其意，就连表面的一层含义都没有做到，竟然是学法没得法，入眼没入心。这一刻我才领悟到师尊讲的法，做道是修，并不单指行为上完成什么事情，做了什么事情，也包含着向内找这一层法理，才是真正的做到了师尊所讲的做道是修。法理上的升华打开我多年不解的梦。07年我被非法抓捕，关在看守所期间，我梦到被抓捕的某某同修被非法判几年，某某同修判几年，其他四人都有年限，与一年后的判决相符，就我的名字后边是一个窟窿，没有数字。我知道我有漏，但不知漏在哪里。一连几次在梦中，我走出了看守所，层层铁门我都穿墙而过，到了自己家的门外，被一圈板帐子隔住了。在板帐子面前，我束手无策。这一幕多么清晰，有理智的人一下就会悟到，是强大的自我造成的，是自我使我失去理智，是自我阻碍了我的悟性。当时我要能悟到，就不会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进了魔窟。我为自己被迫害，不向内找，不向内修，还拿师尊的法，毒药它就是毒，为自己开脱而感到愧疚。我认识到，不修去自我，真的危险至极。感激师尊，感谢同修。2016年春天，真的好惬意，好难忘。在这个春天，我在 M 同修的帮助下，学会了如何修，那就是向内找，好比剥洋葱皮，层层剥下，才见真我。心性提高的同时，我和 M 同修看似偶然，形成了某种共识，实则是师尊的安排，是使命与机缘所致。在以后的修炼正法中，我和 M 同修共同配合，尽我们的一份责任和担当。二，责任。在和同修交流中，我们发现很多同修做得都很好，三件事都不落，唯一缺少的就像我过去一样，遇事不向内找，停留在做事上。也有少数同修学法跟不上，没突破困魔的干扰，一学法就犯困，发正念倒掌。有少部分同修三件事做得不到位，这些同修多是被亲情所累，摆不正修炼与家庭的关系。有的同修突破不了病业假象，也有个别的同修对自我的执着如我过去般强烈。种种现象令我们感到，我们的使命不仅仅是救度迷中的众生，同修整体的提高同样是我们的使命，我们感到责任的重大，责无旁贷。我与 M 同修在保证同修需要的资料外，分别与不同的同修交流，不失时机地抓住每一次见面或相遇的机会切磋，并参加他们的学法小组一起学法。学法后， 根据同修的心结与当前的正法形势进行交流。除了参加我们自己所在的学法小组之外，每星期都要参加不同的学法小组，和大家一起学法、发正念、切磋、交流。之外，我每星期还要和 S 同修一起去发两次真相资料，时间安排得很紧凑。后期在 S 同修的建议下，我与 M 同修同意在 S 同修提供的住所成立了一个大的学法小组，这样就使我和 M 同修多一些时间充实自己，随时调整好自身修炼状态。机缘巧合，不同时期师尊安排不同的同修参加进来，如 A 同修学法犯困，发正念导掌，因讲真相讲得好，所以他们小组的同修都不指出他的状态。 B 同修是党文化多， C 同修是只管自己修得好，很少指出他身边同修的问题，而自身也被年龄大带动。 D 同修是正念强，但遇事不向内找，明显的二传，即传送资料，也传某某有什么状况了，谁去与之交流等。以上这些同修都被他们周围的同修崇拜，如我过去一样，都有很强的自我。他们身上存在的不足，他们周围的同修要么看不到，要么看到也不指出。在共同的学法交流中，我谈了自己在 M 同修的帮助下和他不厌其烦地指出后，我遇到事时才开始向内找是不是自己的问题。最开始也只是找到表面，当触及到内心时真的很不是滋味。我知道那是执着，是后天形成的观念，是他不让碰，并不是真我。当我逐渐地会一层一层地找时，一层一层地剥下时，直到找到问题的根，连根拔除时，那种感觉真的是豁然轻松、清净，好比卸下一个大包袱一样大自在。在谈到 B 同修党文化多时，我才意识到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一次在我家集体学法后，Z 同修指出我读法带有党文化，当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，既没承认也没否定，一笑而过。因为在我心里，在很多同修的心目中，我读法读得最好，读法不丢字，不错字，抑扬顿挫，铿锵有力，怎么能如此呢？几个月之后，在一次大组学法时，轮到 M 同修读法时，能让我进入那种寂静的状态。同修那平和、亲切而又清晰的语调，字字打入我的心中。相比之下，我想起 Z 同修的话，想起当时我的心态和表面的那种祥和，给人以有涵养、有度量。这些本身不就是党文化余毒的体现吗？听不得批评，遇事不及时向内找，为什么会如此呢？还是自我。我发现自我时不时地表现一下，它暴露出来的时候，都是我在不同时期、不同状态下有欢喜心、显示心造成的。我还发现我有掩盖的心、爱听好话的心，还有那种盛气凌人，这一切不都是在邪党文化环境的灌输和熏染下养成的习性吗？在集体学法、集体交流这个氛围中，使我认识到在帮助同修提高的同时要修自己，同修就像是自己的一面镜子。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在 Z 同修指出时就找自己呢？为什么？我看到我有一颗高高在上的心，因为它隐藏得很深，不易被察觉，经常被划过去。我认识到后，觉得自己在向内找、向内修上，还停留在现象和表面， 在自己的内心并没有形成向内找的习惯，没有做到师尊在红银实修中要求的事事对照，与事事都向内找还有很大的差距。而邪党文化的余毒不是说去掉就去得掉的，它不是一个物体把它扔掉就完事，不是那样的。而这余毒是看得见和听得到的，行为中能够表现出来却摸不到，它是渗透到人的思想中的。唯有大法修炼，随着修炼的升华才能消去它。我记得我经历了半年多的时间，在不断地向内找修心的过程中，随着心性的提高，自我在消减，身心在不断地同化法，最后修出慈悲心。表现上是语调音质的改变，实际上还是同化法后心性的不断提高才渐渐消除它的。这段时间的磨砺为我以后的修炼打下了很好的基础，这让我几乎是每时每刻都督促自己，遇事向内找，向内找，再向内找，才能做到师尊要求的做到是修。是师尊的法让我明白，还是自我这颗心在挡着我遇事不及时向内找，而向内找的过程就是消减自我的过程，所以这个自我它会顽抗。我认识到只有师尊的弟子随着修炼的升华能够消去这个自我，一个不修行的人自我只能越来越强势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体学法和交流，大家都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，都能在遇到问题时及时向内找自己，不断地在法中归正自己，也认识到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自我。这个自我不仅障碍了自身的修炼与提高，也影响了我们更好地做好三件事，同时也阻碍了我们的整体提高。大家认识到那个自我不是真我，它是后天形成的观念，而它所起的作用是旧势力想做都做不到的。最可贵的是，很多同修都认识到既要向内找，也应当在发现同修的不足时善意地指出来，在法上交流共同提高上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对同修负责。同修们的转变，我和 M 同修知道这是师尊大法的威力。三、使命。我和 M 同修在不断地修正自身的同时，时刻不忘师尊的教诲。师尊在经文至南美洲法会中告诉我们，大法修炼与其他宗教和修炼是不同的，因为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，是在个人走向圆满的过程中要救度众生的。因为世人多是天上下来为得法而转生成人的，所以大法弟子必须承担这个责任，这也是大法弟子的伟大。因为你们成就的是大觉，希望大家多学法，多讲真相，走好每个人的修炼之路。我们明白，要想更好地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，就要始终保持精进的状态，这就要有一个比学比修的环境。集体学法这个环境至关重要，这是师尊为我们留下来的。对此，我们为一些不经常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成立了两个学法小组，只有组织大家多学法。我们认识到除了多学法、认真学法之外别无他路。我们知道只有多学法、学好法，才会遇事向内找、向内修，才能兑现誓约，完成使命。在师尊的指导下，通过大量的学法与及时的交流， 大家都认识到过去出现的问题、坎坷以及被邪恶骚扰、迫害，都是因为我们法没学好，不向内找自己，不修自己这颗心所导致的。在师尊的加持下，很多同修加入了学法小组，有的同修每周参加几个学法小组，重视了认真学法，重视了遇事向内找自己、修自己，明确了只有修好自身，才能更好地完成救人的使命，才是师尊的真修弟子。法理清晰了，救人的效率也在提高。仅明慧登出的通告一项，仅我与 M 同修两个资料点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打印出10000份，有几名细心的同修贴好胶、剪裁好，连同数千本小册子，由各学法小组的同修也在一个月内发贴完，加上我是其他各资料点所做的，只要走进小区、楼栋，就可见到醒目的通告，贴满了大街小巷。至今同修们救人的力度丝毫未减，严重的疫情、小区的封锁并没有阻挡得了同修们救人的脚步，楼群里到处可见瘟疫中的千金良方、诚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粘贴，把自救有秘诀等小册子送到千家万户。同修们从过去量力而行，能做什么做点什么，到如今的全力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正法之事，没有了界限，这个该你做，那个该我做等分别，在每个项目上都能够配合。随着这些同修法理上的升华、心性的提高，他们又把自己周边的同修带动起来，融入到集体学法、正法的环境中，使得越来越多的同修认识到发真相资料的重要，破除了发也白发、都被扔掉的错误观念与导向，明白了大法弟子是主角，我们不正的一念会造成众生失去得救的机会。思想归正了，行为也自然归正，对真相资料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。从2016年到2017年，每月只做1000多本小册子，到2018年每月做2000多，到2019年尤其是后半年，我和 M 同修每月都各做近3000本小册子，仅去年年底的80天，我俩就打印了25箱纸的真相小册子，都被同修争先取走发出去了，而且还供不应求。从我市到周边地区的大街小巷都留下了同修们的足迹，真相遍地开花，得救的人越来越多。几次我在楼道里发放真相资料时，遇到住户都要问一声，姑娘又在发什么呢？我就高兴地告诉他们，大法师父让我给你们送好东西来了，我是修法轮功的，记住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。从住户的问话中，我感受到师尊的宏大慈悲，众生真的都在等着我们去救度，这份责任、这份担当激励着我们走好、走稳每一步，修好我们自身的同时，才能带动好我们身边的同修，才能完成共同的救度众生的使命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30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，在省直机关工作，是国家公务员。 修炼后，我精进的心一直没退。在风风雨雨的20多年的修炼中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和什么人接触，我都是堂堂正正地挺起胸脯，没有任何隐晦地告诉他们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把大法弟子美好的风范展现出来。我在内心牢牢地记住，我是神的使者，我是大法的生命，是大法和师父给了这全新的一切。因此，我要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正实法，向我遇到的每一个人讲述我通过练功亲身经历的身心美好的变化，播撒快乐、幸福、健康的福音。2002年9月19日，我被绑架抄家，关押审讯迫害至后半夜，又把我从市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市610押送到了市看守所。送我们的警察还没进去，我先抬头挺胸走了进去，面带微笑地看着那个值班的男狱警。后来押送我们的警察把我们的档案递给狱警时，他看了看后说，看吧，我一看就知道是法轮功。那时候我就意识到了，大法弟子的形象是代表大法的，自己做不好是会影响大法和师父的，因此暗下决心，自己一定要做好，不给师父抹黑。在第二次的预审时，我一直都在发正念，那个警察浑身颤抖，写不下去字了，他就给他母亲打电话，打完电话告诉我说，我母亲有病了，打了许多天的点滴一点都不见好转，急死我了，为了你的案子能尽快的结案，我都没请假休息，在家照顾母亲。我说，你们没收了那么多的法轮功的书，你怎么就不拿一本给你母亲看看，一看法轮功的书就没病了，多好，你看我从练功后什么病都好了。当时我是被他们戴上手铐进行预审的，我举起双臂，将双手抬到了胸前让他看，你好好看看，我被你们用手铐铐住了双手，被你们非法关押，非打即骂，天天麻做面壁，迫害成这种程度，我都不放弃法轮功，为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他好，他要是不好，你白送我都不要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让你母亲看看书，病就好了，我们是不撒谎不骗人的。他说，我不信那些东西。我说，你不相信的东西不一定不存在。他说，你真的不可思议，你的家庭在社会上地位那么高，你的工作单位又那么好，家庭那么的幸福，你说现在因为练法轮功被抓被判刑，你值得吗？你现在写个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就回家多好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坚定，就是不放弃法轮功，你到底是为了啥呢？我说，为了救你，你参与迫害法轮功，迫害大法弟子，你都不知道犯的罪有多大，你是偿还不了的，你这么迫害我，我也不恨你，还希望你有美好的未来，谁能像我们这样去为别人着想呢？他说，你很了不起，真的了不起，真的很佩服你。有时我睡不着觉的，就在想啊想，大法弟子是多么的善良，自己在遭受着残酷的非法打压和承受身心的痛苦中，还在为他人着想，这是我从未经历过的。仔细想想，其实是大法好，是师父的慈悲，是师父给了我这一切。我在看守所被迫害近3个月后，就又被送到了劳教所继续迫害。在劳教所期间，狱警每天都给大法弟子洗脑，天天都播放天安门自焚、诽谤师父、诬陷法轮功的光盘和书籍，还有邪恶的试卷答题等等。每次比答试题时，我都是正面回答，答完卷后发正念，因此我从来没有因为正面的答题被上刑迫害过，我时刻都保持着强大的正念。在被非法劳教期间，有好几次要给我上大挂迫害我，都在师父的保护下没挂成。其中有一次最严重的，是因为我不配合并拒绝了恶警的要求，我做大法弟子不能做的事情， 这个恶警是个迫害大法弟子的黑打手，也没有回答他们所要的答案，就要拿我做典型，想拿我开刀，就给我扣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，说我搞煽动，想给我上手段。然后就给我的大儿子打电话，通知他及家属都务必去劳教所对我进行帮教，其实就是让孩子们去劳教所当着孩子们的面给我上酷刑，从而让我做他们想要达到的结果为目的。我的三个儿子突然一起都来到了劳教所，吓了我一跳，我以为他们的爸爸出什么事儿了呢。结果把我叫到狱警办公室，大队长在我的面前把我大儿子也叫进来了，然后就开始训斥我。最后我听明白了，他不是平常的说话，而是嚎叫。你别以为治不了你了，我们有的是刑罚刑具，治不服你给他上手段。我大儿子马上走到大队长跟前说，队长，我和我母亲谈谈，你先消消气，我好好做做我母亲的思想工作。大队长说，去吧，谈不了，我们有的是办法。那时候我们送他的绰号骷髅。我大儿子拽着我的胳膊进了会见室，大儿子就开始说，接到他们的电话我吓了一大跳，我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，让我马上来劳教所，我正在上班呢，请假打车就来了，这单程就150元，还打不着车，再回去多少钱不说，距离太远了没有车。妈，你可好好的吧，安安全全的待到回家的日子就好了，如果你真的被扣上搞煽动的帽子，那就会给你在家刑期，要是延了刑期，到日子就回不了家了，你知道我爸爸得多着急吗？现在几乎天天都给我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能回家。我说，他们说我搞煽动你就信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是破烂市场吗？这是用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国家意志的监狱。我说搞煽动就煽动了，国家政权我说颠覆就颠覆了，这个政权是纸做的吗？我接着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今天你们哥仨都在场，我说的话你们一定要牢记，你们的妈妈是活蹦乱跳的来到了劳教所的，你们都见证了，你妈妈现在还活着，如果有一天你们的妈妈不在了，你们就管劳教所要人，向他们要人，因为就是他们把我迫害死的，你们以后谁也不用再来这看我了，就当没有你们这个妈妈了，有工作的好好工作，上学的好好学习，回家转告你们的爸爸，说妈妈想要一身新衣服，旧的就别再往这拿了，再买双新鞋，不要皮的。告诉他不用惦记我，什么时候回家，谁说的都不算，只有大法师父说了算。你们回去吧，别再来了。我大儿子说，妈妈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想？我说，为什么你不知道吗？我做了什么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了？就是因为练了法轮功，不放弃做一个好人，就这样要对我酷刑迫害，对法轮功如此的非法取缔打压，对大法师父如此的污蔑诽谤。大儿子呼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，妈妈，你千万不能激动，我去找他们的领导去，你等着我。他开门走了出去。大儿子在回到会见室时告诉我说，妈妈，我找政委了，我告诉了他，你现在的情绪非常激动，容易出问题，我拜托他千万要保护好我母亲，一定不要出任何问题。政委答应了，他说，告诉你母亲，不想做的就不做，谁要是强迫或逼着做就找我，告诉我，我会处理解决的。我说，怎么找他？在这个地方。第三天的上午，我所在的大队正在操场上操练，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出列，他说，我是政委，你得快点回家，因为你的家庭在社会上的影响太大了，对孩子的影响也很严重，你就静静地等着，我会尽快地把你办出去，知道了。我说，怎么能静静地等着？他们老是强迫我做那些我不能做的和不想做的事情。他说，他们不会了， 我会尽快办理完你一切的相关审批手续，争取尽快让你回家。我一年劳教刑期，在政委的帮助下，提前了3个多月被释放回家了。在回家的前几日，大队的狱警找我大儿子谈话说，你妈妈减刑了，提前释放回家了，你得给我们写个感谢信，这属于我们的业绩。大儿子和我商量，问我怎么写。我说不能写，他们迫害你妈妈，你还感谢他们，你不是成了他们的帮凶了吗？绝不能写。他又说，要不然他们要面锦旗，给他们做一面锦旗吧，反正咱们过几天就回家了。我说不是回不回家的问题，是能不能出去的问题。你要是真做了锦旗给他们挂在墙上，说不定我把锦旗撕了加漆，到时候回不了家，你说问题严重不严重？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，我是说到就能做到的。最后大儿子向我表态说，妈妈听你的，棋也不做了。我说大儿子，你做得非常好，非常棒。有一天，一个劳教所恶警头目在大厅里高声喊我的名字，我从监舍中跑到大厅，他将我带到一个有桌子椅子但是没有人的房间。他坐下后说，你也坐吧，我和你谈谈话。我说不用坐了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，我听着呢。他接着说，你在这儿安心的住一个晚上，明天你单位的领导和你的家人来2辆车接你回家，你看看你在这儿的这段时间里有什么对我们不满意的地方，你尽管的说。我说哦，是吗？我要回家了，太好了。我接着又说，科长，不满意的事情和地方太多了，多了去了，我也不想说那些了，因为你们这个地方不是我自己愿意来的，这也不是我要待和应该待的地方。我说既然明天我就要离开这儿了，我们再见面的机会也是很难的了。我想说，科长，你与我还是缘分不浅的，所以我劝你别再迫害大法弟子了，你要为你自己负责任，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那罪太大了，还不起的。只是因为要做个好人就非得迫害转化，往哪儿转？做好人不行，非得做坏人不成。他说，你们都说法轮功是祛病健身的，其实我知道你们都是在修佛道神的。我说是的，完全正确。法轮功是修炼不同层次、不同境界的佛道神的，你千万别错过这个万古机缘，别失去得救的机会。他说，其实我每天也看转法轮书，不然我怎么能知道你们谁坐在法上，谁没坐在法上？没做好的，我们就收拾他。将来你们都修成了佛道神后，我们就都下地狱了。没等他说完，我就说，你不要一条道跑到黑。他说没办法了，走上这条路，上指下派，回不了头了。我说那不见得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不少大走私派，有的人就是给保护下来了，等一平反，结果保护那些大走私派的人都被提拔当领导了。你这个年龄的人是应该知道的，是了解这个事情的。这样吧，你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，你找我吧，档案里有我的家庭住址、座机电话。他没等我说完就说，我要是去找你的话，就是要和你交流法轮功的事情去了。我说那好啊，我欢迎。在劳教所我只待了不到6个月，在看守所3个月，我被非法判了1年劳教，提前了3个多月释放回家。我亲身经历并见证了恶党是多么残酷的破坏大法，多么恶毒的诽谤师父，是多么残忍的迫害大法弟子的，至今历历在目。我在素江的投诉中已经详细的阐述了。通过我在劳教所被迫害的亲身经历，我悟到，作为一个修炼大法的弟子，能在法上正念正行是至关重要的。自己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无论遇到什么问题，都要向内找，用大法的真善人标准衡量自己，修去自己后天的名利情， 事事对照做到实修，向内照是修炼升华的法宝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《走出自我的误区》，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5日。在住师正法的修炼路上，20多年走到今天，我对师尊对大法的坚信从没动摇过。前几年讲真相的时候，内心纯净，正念很强，没有私心，不急不躁，就静静地把真相讲给人，可以说是讲一个明白一个，人自然也就选择三退，退党、退团、退队了，并表现出对大法的感激与敬佩，从而得救了。其实这都是大法的威力体现，师尊的加持，才有很好的救人效果。可是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我发现讲真相的效果不如以前那么好了。在讲真相方面走入了一个误区，就是渐渐地把讲真相当成了向别人介绍自己的什么东西一样，极力地推荐给别人，带有很强的目的心，心里还非常着急，想马上就让人接受真相，急于求成的心暴露无遗。在讲的时候只顾自己讲，像完成任务一样，一味地向别人兜售自己的观点认识，不考虑听者的感受，因为着急的心，自己说出的话没有法的威力，没有穿透力，不能触动人本性的一面，不能使人得救，起不到讲真相的效果，自己心里还很累，一直以来心里像有一层阴霾一样，不透彻，不明亮，不舒服。其实给人讲真相的愿望是让人明白真相，得到救度，可做的时候却带着很强的人心，着急的心，求结果的心，名利心，显示心，欢喜心，因人而异，区别对待的心，被情带动的心等等。尤其是名利心，被情带动的心体现得很明显。当别人接受真相，同意三退时，自己心里就高兴，喜悦，觉得自己成功了。而当别人拒绝听真相，或说一些不好听的话，内心就沮丧，有一种挫败感，自卑，懊恼，很长时间心里都不痛快，这是典型的名利心，被情带动的心的表现，执着自我的体现。讲真相好像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在做一样，其实这时候的表现是自私的，并不是为了众生真正得救，慢慢的就陷入了证实自我的误区而不自知。自我就是自私的一种表现，是想带着这么不好的自私的心讲真相，没有大法的威力和师尊的加持，怎么能有救人的效果呢？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。今天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马上归正自己的心态，把那些执着心通通地挖出来，去掉它们，走出自我的误区，用最纯净的心讲真相，真正的把人救了才是目的。找到了那些执着，内心一下子轻松了，多日来堵在心中的阴霾一下子消散了，也明白了怎样讲真相了。这一切都是师尊帮了我，师尊见我找到了执着自我的心，就帮我把那些不好的物质拿掉了，在住师正法的路上又向前推了我一把，在此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。修炼中只有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主动改正，才能纯净自己，升华自己，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·佛性无漏》中要求我们修成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而讲真相救人的事就是为他的，无私无我的。我会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，在以后的正法修炼中多学法、同化法，在法中不断的精进，理智智慧的讲真相，真正达到救人的目的。一点体会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